是母亲节，各位晓得母亲节是从教会里面开始的哈，啊，当教会推动母亲节以后，渐渐推行到全美国各地，然后在美国国会里面立法定为啊全美国的一个假日哈，所以这是母亲节的由来。那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就是美国的父亲节，父亲节呢也是由在美国一位姐妹，因为纪念她的父亲，就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推动大家来纪念自己的父亲，然后推动到当地的城市，推到整个州，然后最后推动到美国，成为世界性的父亲节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啊思想母亲节的时候呢，就思想在圣经中有许多母亲的榜样啊。刚刚我们所读的箴言书31章啊，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也是每一年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讲到这一位才德的妇人。这位的才德的妇人呢，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她的话啊，她在啊事业上，她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会买卖田地的，会分配工作的，懂得经营管理的一位妇女哈啊，在今天社会上像是一个女强人一样，但是她在家里面她是贤妻良母啊。他能够照顾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敬畏耶和华，他能够帮助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品德上，让他的丈夫呢能够有益无损啊，他的子女会懂得称赞他，他也懂得装扮自己，穿紫色的衣服，他啊为他的孩子，为他的丈夫都预备了生活上所需要的，可以说是一个内外兼备的啊，有才有德的一位啊美好的姊妹啊，作为母亲节的榜样。那在旧约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母亲啊，是我们啊效法的哈，像撒母耳的母亲，各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两个字，哈拿哈，哈拿啊，她因为啊没有生孩子，所以呢迫切的向上帝祷告，上帝让她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她就把她第一个孩子奉献给神哈，让她在会幕里面跟着以利这位祭司呢来一起学习侍奉神啊，这是一个啊母亲的典范，就是愿意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使用他。啊，圣经中也看到有很多的啊母亲，他们啊是一个啊敬畏神又啊学习如何教养孩子、帮助丈夫的母亲。啊，那新约里面呢有两位母亲啊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哈。刚刚我们领唱的姊妹已经讲到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哈，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那我们晓得玛利亚呢，她本来只是一个传统的卑微的犹太女子，她在家啊，拿撒勒的乡间长大，然后跟约瑟哈，就是青梅竹马的约瑟，他们约定了婚姻啊。在人看来，他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没有很显赫的家世，也没有生在啊像耶路撒冷这样啊名门望族啊的地方啊，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妇女而已哈。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成为蒙大恩的女子呢？为什么上帝拣选他，让他成为可以说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最尊贵的一位母亲呢？啊，因为他身上有许多的美德哈，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位啊做母亲的啊榜样啊。当我们讲到母亲的时候，同样的，各位知道父亲啊也同等的重要哈，就是父母亲是成为一体的啊。当我们讲到一个伟大的母亲的时候，父亲跟母亲一起配搭和侍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她的美德呢。第一个，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她听到天使来告诉她：“你将要未婚、怀孕、生子。”刚刚我们林昌的姊妹已经讲过哈，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未婚生子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是有可能被石头打死的，可能要蒙受很大很大的代价的。但是他愿意，他说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他知道说，既然上帝拣选了他，上帝让他能够成为耶稣的母亲， 因此他说情愿，情愿，情愿就表示说可能有很多的危险，可能要付很多的代价，可能啊，从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啊接受的一个任务。但是他说我是你的使女，当他说我是你的使女的时候，表示说我知道神是主，主人，我是使女，如果男的话就是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使女。那既然你是我的主，既然我称你为主，我就完全让你做主，这是他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他知道说此后他的一生将跟一般的传统的犹太女子不一样。传统的犹太女子就是结婚，能够生孩子，然后能够做家务，能够相夫教子，这是一般传统的犹太女子大概最好的一个人生的路程。但是他知道说当他接受了天使传告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以后，他的人生将完全的不一样，跟所有的其他的犹太的女子就不一样。但是他说既然是主的吩咐，我情愿，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表示顺服，情愿表示他尊主为主，就是他后面讲的我心尊主为大，他愿意让神的旨意，让神的话语成就在他身上。各位记得主祷文里面主耶稣讲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神的国降临什么意思呢？国就是上帝主权可以运行的地方，一个国家就是国家的主权可以达到的地方。当他说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就代表说但愿上帝的主权在你的国度中完全的掌管，然后你的旨意可以畅通无阻，可以行在地上就像在天上一样。那当我们主祷文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代表我们心里面我们对主说，我是你的使女，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所选召的，我是你的子民，因此愿你的主权行在我的身上，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婚姻里面，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工作中，在我的一切的思想动作存留里面，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这代表一种绝对的顺服的态度，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情愿反过来就是不情愿，不情愿就表示说我很多顾虑我有很多困难，我很不愿意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身上，但是我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向神所做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对孩子一定有很多的期望，我们期望他们很健康，我们期望他们长得很好看，我们期望他们的成绩很优秀，我们期望他们很杰出，我们期望他们将来得诺贝尔奖至少要得到奥林匹克数学奖。好，总之我们对我们的子女呢，对他们的生涯，对他们的婚姻，对他们的健康，对他们的外貌，对他们 的朋友，对他们的事业，一定都有很多的期望。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时候恐怕我们的期望都不一定会完全心想事成。我们的孩子不见得会那么健康，我们的孩子成绩不见得那么优秀，我们的孩子不一定得到奥林匹克的数学奖，我们的孩子不见得他就那么听话，或者完全照我们所期望的这样我们父母亲甚至还想到说我孩子将来结婚的对象一定要像我一样。好，我们大概这些期望呢都不一定会成就的，不一定能够成就。如果真的能成就的话，那是绝无仅有极少数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的孩子可能身体上会有一些问题，或者可能他在性格上有一些问题，可能他在社交关系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总之我们大概不可能期望说我所愿意的都能够成就。那当我们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怎么办呢？但愿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我是你的使女，我是你的仆人，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为什么我们情愿呢？ 因为我们知道主是谁，我知道我的主人是谁。我们在世界上的主人可能有很多是很狭窄的、很无知的，或者非常凶恶的，或者非常抠门的，或者是很多是很邪恶的主人。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一位主呢，他是全知、全能、全爱的，他是又公义又有慈爱的，他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因此如果他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福分，我们得到喜乐，也很多时候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或者我们的心要像玛利亚一样，像被刀刺痛一样。当天使来预告的时候也说，将来你的心要像被刀刺痛一样。他看到他的儿子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他的儿子很多时候不会完全照他的意思去做，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称他为主的时候，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一章46-48节，这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发出了一个叫尊主颂，这是圣诞节的时候几乎都会读的一段的经文。那头两节里面她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我心尊主为大，我们心里面尊主为大，就表示说我是你的使女，祈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我们尊主为大。那如果不是尊主为大，那我们反过来就是尊自己为大，即以我的意志、我的理想、我的抱负为大，或者我们以我们的荣耀、我们的享受或者我们的好处为大。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玛利亚她心甘情愿地说，我心尊主为大，然后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她知道神是她的救主，她知道神使她从罪恶里面可以拯救出来，神是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和 苦楚。虽然要付代价，虽然我们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但是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当他顺服以后，他才能够万代称我为有福。有顺服才有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说一次，有顺服才有祝福。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或者与我们相关的儿女、丈夫、亲人，你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才能够因你而得福。我们有顺服才能够万代称我为有福。如果玛利亚拒绝天使给她的呼召，她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未婚生子，而且从圣灵感孕，这无从解释。你说从人来感孕这可以了解，但是从圣灵感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这是一种神迹，这是一种极奥秘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无人能够理解，无人能够解释，任何的科学方法都没有办法解释的。那我成为这样的一个女子的话，那这是何等惨痛、何等困难的一个决定了。但是她说，我是你的使女，情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这一种绝对的顺服才能带来绝对的祝福，才能带来上帝的出人意外的祝福。玛利亚确实她的心被刀刺痛，玛利亚确实她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你看古今中外，有任何哪一个女子，无论她多聪明、都有智慧、都有学问、都有尊贵的家世，有哪一个女子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成为有史以来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机会，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而她居然能够成为耶稣的母亲，这是何等的荣耀跟尊贵啊！他因为他愿意顺服， 因此她才能够成为有福的妇女，万代称她为有福的妇女。这是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所学习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甘心顺服尊主为大的时候，主的祝福就成就在我们身上。虽然这祝福也许不是我们原来所想象的或者所理解的，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一件事情都放在心里面。玛利亚第三个榜样就是她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面。放在心里面呢，不是说把别人对他讲过的话或者别人对他做过的事情都记在心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年老的人他很多事情记不得了。哇，以前别人怎么说他啊，别人怎么骂他啊，他的媳妇怎么样啊，我记得清清楚楚，几月几号来一个细节，当然语气我都讲得清清楚楚。那这个太不值得了哈。玛利亚一个长处呢，是她把神在她身上所做的事情她都存在心里面。各位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是记载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到圣殿去，跟着父母亲到圣殿去。犹太的男子是十二岁就开始算成年人了，因此他们就可以跟着父母亲去圣殿里面参加正式的敬拜。所以当耶稣十二岁那一年，跟着父母亲还有周围的一些人，他们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各位晓得他们从拿撒勒，从加利利走到犹大，这是当是很长的，大概至少三天的路程。因此当他们走过约旦河的东岸，然后进了耶利哥，然后再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跟他的同伴们，大概也是同样十二岁以上的这些男孩们在一起的时候玛利亚跟约瑟以为他已经节日已经过了，要一起回到加利利地去了。走了一段路以后才发现原来耶稣不在同伴当中，所以他们又回去找耶稣。各位记得吗？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有点埋怨，他说你怎么让我们这样找你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不告诉我们一声，然后自己就留在圣殿里面。那时候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文士，跟那些懂得摩西律法的人一起在讨论有关圣经的事情。当他的父母亲这样埋怨他的时候，他回答了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耶稣有圣经记载的第一句话。耶稣十二岁之前应该讲过很多话，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圣经记载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有记载的第一句话，各位记得什么吗？他说你为什么来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的回答就是说，我一方面是你们在地上的儿子，但是我有天上的父，我要以我天父的事为念。我在这里讨论圣经，我在跟这些文士们在讲到天国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对玛利亚来说，这是一个他虽然以前知道，但是他没有认真去想过的一件事情。耶稣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表示说耶稣不单单是他们地上的儿子，他更是天父的儿子，因此要尊重耶稣这个神子的身份。玛利亚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面，她知道这件事情不寻常，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怎么会对她妈妈讲这样的话呢？她讲这样的话代表她的神性，代表耶稣基督把她的神性在这里彰显出来。玛利亚必须尊重耶稣从神那里来的托付的这个使命跟身份，因此玛利亚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存在心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做父母亲的，你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生过很多事情，可能他某一次生病，或者某一次学校的成绩特别好得到奖赏，或者可能他有一些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做父母亲的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面。当年他们很少人有笔有纸，因为当年的这些费用都很贵， 那今天我们很容易啊，你手机拿出来你就可以写在你的 note 里面，我们把电脑拿出来你就可以放在你的 document 里面啊，你就可以把孩子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存在心里面，记在你的手机里面，记在你的电脑里面，这对孩子一生的成长是有很多帮助的。我记得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她是在教会学校里面啊受教育的，那他们在教会学校当中啊很注重培养啊做一个属灵的贤妻良母哈，就是他们的啊女子学校的教育的目标啊。他说他们的校长对他们讲过，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不会出状元啊，因为女子当状元也不可能的哈，但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会成为状元的母亲。然后我们学校办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状元的母亲，意思就是说我们学校培养的是贤妻良母，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习怎么教导子女。所以啊，我母亲她从毕业以后她就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啊，八个兄弟姐妹，每一个孩子啊发生什么事情她就写在日记里面。那像我是老四，我是家里面第四个孩子啊，老大的话很多照片，老幺很多照片，我是几乎没有什么照片的。但是我母亲她常常会跟我讲说，你在几岁的时候啊发生过什么事情，你几岁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因为她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面，她记下来。所以啊，我小时候那些我都记不得了，我当然啊不记得，但是她都记得。她说你在几岁的时候做过什么，你在几岁的时候说过什么啊，她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面。我想我们在座各位特别做父母亲的哈，我们不要只忙于事业，不要只是关心他们的食物，不要只关心他们的健康，不要只关心他们的学校的功课，他们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在属灵的经历上有过一些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事情，他们讲过什么名言哈，有的小孩子会讲出很惊人的话哈，那你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这对他们长大以后是很好的回忆。我的两个女儿还有我们现在有孙子孙女，他们常常会问说，我小时候做过什么啊，我小时候说过什么啊，我没有记下来的话我们就想不出来，真的是想不出来，太多事情发生了啊，我们啊记不下来。但是你如果把它记下来的话，对他们是很好的安慰，很好的帮助啊。玛利亚她把这些事情都存在心里面。在迦拿的宴席上，各位知道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的宴席里面使水变什么酒哈，使水变酒。那玛利亚呢，大概跟这个管宴席的有关，跟这个新郎有关，所以当他们没有酒了就来找玛利亚，玛利亚就来找耶稣。那耶稣对他的母亲当时回答了什么，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一个儿子对母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好像很没有礼貌啊，好像很不礼貌的样子。但是各位知道，这是那时候耶稣用神性的一个身份来对他的母亲说话。神他的时候他的方法不是人可以要求的，不是人可以知道的。因此他的母亲虽然他是耶稣肉身的母亲，但是他必须顺服上帝的时间跟方式。所以当耶稣对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关，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就对那些仆人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代表顺服，代表一个世上的母亲在上帝的面前，她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的时间表，顺服上帝的方式。而耶稣叫他这些仆人们，后来叫他仆人做什么呢？把原来要洗脚的水倒出来变成美酒。很奇怪啊，用洗脚的水把它变成美酒。这些仆人按理说应该要问说，你知道搞什么啊，怎么可以这样把洗脚水拿来当酒呢？但是这些仆人因为有玛利亚的吩咐，所以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一种顺服，这个顺服带来祝福。当然把水变酒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代表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每一个做神的使女跟仆人的，我们学习绝对的顺服。 因为绝对的顺服就带来极大的祝福。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也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她说她有一天她要去买菜啊，平常她是坐一号公交车，都是坐一号公交车去，因为那一号公交车最近最快啊，最方便。但是那一天她早上祷告以后，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对她说，不要坐一号公交车，不要坐一号。那她想说为什么不坐一号呢，为什么要坐三号呢，但是他心里面就一直有这样一个感动，说要坐三号公交车。那天他就坐了三号，三号的话其实是比较远的，比较不方便的，但是他还是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呢，他就发现他的座位的旁边有一个已经毕业以后没有见过面的一个老朋友，就是以前的同学，以前在 学校读书的同学，毕业以后呢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居然就在那一个三号公交车的上面遇到了他这个老同学。啊，他们见面当然就讲话彼此交流，他才知道说这个同学毕业以后后来也结婚了，也生孩子了，像他一样。但是这个同学过得很悲惨，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婚姻非常的悲惨。那一天他几乎想要去自杀了，居然就在那三号公交车上遇到我的母亲。啊，他们交谈啊，给他鼓励，为他祷告，后来他终于决定不愿意去自杀了，终于啊，他们恢复了联络，彼此之间有扶持。那么他要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哈，真的是这样，顺服就会带来祝福，带来为自己的祝福，带来给别人的祝福。哈，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榜样。好，最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是耶稣已经升天了。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各位记得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就说耶稣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对不对？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耶稣升天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各位注意到，在这些等候圣灵降临祷告的人当中，包括耶稣的母亲。这里讲到说有许多的妇人，有几个妇人，那这几个妇人里面都包括玛利亚了，就讲几个妇人就可以了。但这里特别说有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表示说玛利亚她把自己看成跟其他的妇人一样，他们同样需要祷告，需要等候圣灵的降临，需要被圣灵充满。他没有说我是耶稣的母亲，我高人一等，或者我有特权啊，我就跟别的妇人不一样。他跟其他的妇人一样，等候圣灵的降临。那这是我们看到学习的榜样哈。玛利亚呢，她是一个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人，她是一个顺服神而且会思想的母亲。让我们从玛利亚身上可以学到美好的榜样。好，第二个我们讲到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各位注意到他的母亲有尼基，这不是犹太人的名字， Eunice 这个词是希腊文的名字。好，他的母亲呢是在路斯德，路斯德就是住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就今天土耳其的一个城市里面。他的丈夫就是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那各位晓得，因为当时犹太人就像我们中国的华侨一样哈，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他的母亲呢也就是海外的犹太人的侨胞之一。那因为生在路斯德，因此他跟一个希腊人结婚哈，所以他的父亲不是他们传统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希腊人。那当时以色列人跟希腊人通婚的情形很普遍很常见啊，所以提摩太的母亲呢就是在当时海外的犹太侨胞，然后跟当地的希腊人结婚啊，这是他的背景。但是他虽然嫁给一个希腊人，但是他从传统的犹太人的家庭教育里面，母亲把上帝的规则、把上帝的律法教导给孩子的这一个美德，他传承下来。所以保罗两次讲到提摩太的母亲的时候，就讲到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面。保罗就讲到说，你的外祖母有信仰，外祖母把这信仰传给有尼基，传给你的母亲， 然后你的母亲要再把这个无畏之心啊，对真理的认识传在你的心里面，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信仰，就是这一三代人，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然后提摩太这三代都晓得如何把上帝给他们的真理教导给下一代、下二代啊，这是一个很美的榜样。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都是一个懂得把真理教导给孩子的母亲。我们在座各位，我们把圣经的真理教导给我们孩子吗？我们把圣经的价值观教导给我们的孩子吗？我们很关心他们的学业，这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很关心他们的课外作业啊，大提琴、小提琴、钢琴，大家都让他们去学。然后男孩子的话，又踢沙克，又打篮球，又打羽毛球啊，就是我们很关心他们的体育，关心他们的学业，关心他们的健康，关心他们的功课。但是我们关心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吗？我们关心他们的信仰吗？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像我们认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是正常的婚姻，我们把这个价值观传给他们吗？他们在社会上所接触到的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男一女的婚姻观哦，对不对？我们都晓得的啊，我们诚信，绝对诚信，这样的价值观我们传给我们的孩子吗？诚实，绝对不说谎，这样的价值观我们传给孩子吗？让他们学习要努力、殷勤、要认错，这样的价值观我们传给他们吗？圣经里面讲到圣洁的价值观我们给他们吗？对人、对事、对动物、对大自然的环境要有爱、要有保护，我们有这样的价值观传给他们吗？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一些最基本的真理。那我们有把圣经的价值观传在他的心里吗？这里讲到先在然后也在，这是很美的一个教导，先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也在你的儿女的身上。我们在教会里面听这么多讲道，参加主入学，又听很多的聚会，那这些聚会的原则，这些真理的原则，我们传给我们下一代吗？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是当老师的，当大学教授的，当中学老师的，我们把这些原则，把这些价值观，虽然在课堂上是不可能直接讲出来，但是这些普世价值观，这些大家公认的价值观，我们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传递给你的学生们吗？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学习的。而且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保罗也对提摩太说，并且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从小明白圣经，小孩子还不会读书，怎么能够从小明白圣经呢？他能够明白圣经，一定是他的父母亲教导他的，他才可能从小明白圣经。我们从小让孩子明白圣经吗？我刚刚讲过，我们从小让孩子学数学，然后学音乐、学体育，这些都很好，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也让他们从小明白圣经吗？至少我们从小让他们背圣经吗？我们从小让他们参加主入学吗？我们从小让他们读一些圣经故事吗？我们从小让他们参加一些夏令会，儿童的夏令会或者青少年的夏令会吗？我们除了关心他们的学业以外，也关心他们的基督教教育吗？宗教教育吗？还是只关心一般世界上的教育呢？这些教育当然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同时也关心他们的属灵教育吗？我想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来回想一下，到底我们在做属灵的母亲、基督徒的父母亲这样的职分上，到底我们做了多少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尽心尽力的来做。各位都知道小孩子的记忆力非常好，你小时候教他的，他到老都不会忘记。我自己从小背的那些圣经，我现在也都没有忘记。那时候我背的时候是用闽南话背的，我现在都还没有忘记，虽然我以后都是用普通话了，上课啊、学习啊都用普通话，但是小时候那些古典的闽南话，古典的闽南话，有人说那是其实是早年河南洛阳那一带的话，后来传到福建，然后再传到台湾。我从小在台湾所受的这个讲的那些闽南话，其实是到河洛话，河洛话就是河南洛阳那一带的所讲的一些话。总之就是用我小时候背的圣经，我现在都还会背。 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一百篇、诗篇一百零三篇，这些我都会背哈，因为小时候三岁、四岁、五岁所背的，到现在都不会忘记。那小孩子的记忆力那么好，你让他从小明白圣经，从小能够背诵圣经，对他一生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家里面访问，那个家长就把他们五岁的男孩抱出来哈，说我的孩子会背《长恨歌》，各位知道《长恨歌》啊？《长恨歌》是讲唐明皇跟杨贵妃的故事嘛哈。哇，《长恨歌》很长哎，这小男孩居然全部都背出来。各位晓得长恨歌第一句叫汉皇重色思倾国，多年御语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有没有？各位都记得吧哈。然后睡觉天下妇女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啊。好，最后呢叫做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个五岁的男孩子，此恨绵绵无绝期啦，哇哇！我听了以后觉得说，哇，好了不起啊！这父母亲能够叫他背这么长的歌，我都背不出来，他居然啊背得一字不落。但是我反念又一想说，能够背《长恨歌》，为什么不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呢？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有一百七十六节，各位晓得哈，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它一共是二十二个希伯来字母，每一个字母八节，这叫字母诗，一共有一百七十六节。如果能够背诗篇一百九篇多好啊！我将你的话也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看多好，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看这个多好，比被那个什么汉皇重色思倾国，一个男孩子叫他去重色，哎呀，真是太不好了哈。好，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精神，教他背《长恨歌》，为什么不背圣经呢？有一次我到国内去哈，大概十几年前我到国内去啊，一个家庭聚会，那。他们聚会之前说：“好，那我们请一个啊，请洛小姐妹来到前面来。这个小孩子姓洛哈，马字旁那个洛。好，那他来，他就背诗篇一百零三篇。哇，他背，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哇，他背得字正腔圆啊，真是字正腔圆，而且抑扬顿挫。”八岁的小女孩能够把诗篇读得这么生动，那是她妈妈非常用心教她。她妈妈姓安，叫安姐妹，是一个朝鲜族的，朝鲜族住在西安那边。她用心的教这个小女孩，那小女孩背的时候，哇，真是侃侃而谈，然后呢，非常的大方，又非常的清楚。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说，哇，这个妈妈她懂得让孩子从小背诵圣经，先不说明白，先背诵圣经。而且既然这个重音要放在这个地方，表示说他妈妈背的时候也把这个重点也告诉他了，所以他能够把那些重要的地方能够背得出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好，有一次我在 YouTube 里面呢也看到一个视频叫 Jesus Throughout the Bible。这是在美国一个夏令会里面，美国人的夏令会里面，他们请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来讲整本圣经中每一卷圣经如何将预表基督，就每一卷圣经如何预表基督，创世纪预表上帝的创造，出埃及记预表上帝的拯救哈。他来每一卷来讲，来我们请来放这一段好不好？我让各位也看一下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看了这一段以后，我们会非常的佩服他的父母亲，因为这十一岁的小男孩能够把整本圣经的经义都能够表达出来。
In Genesis, Jesus Christ is the seed of the woman. In Exodus, he is the Passover lamb. In Leviticus, he is our high priest. In Numbers, he is the pillar of cloud by day and the pillar of fire by night. In Deuteronomy, he is the prophet like unto Moses. In Joshua, he is the captain of our salvation. In Judges, he is our judge and lawgiver. In Ruth, he is our kinsman redeemer. In 1 and 2 Samuel, he is our trusted prophet. In Kings and Chronicles, he is our reigning king. In Ezra, he is the rebuilder of the broken down walls of human life. In Esther, he's our Mordecai. In Job, he's our ever-living redeemer. In Psalms, he's our shepherd. In Proverbs and Ecclesiastes, he is our wisdom. In Song of Solomon, he's our loving bridegroom. In Isaiah, he's the Prince of Peace. In Jeremiah, he's our righteous branch. In Lamentations, he's our weeping prophet. In Ezekiel, he's the wonderful four-faced man. In Daniel, he's the fourth man in life's fiery furnace. In Hosea, he's the faithful husband forever married to the backslider. In Joel, he's the baptizer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fire. In Amos, he's our burden bearer. In Obadiah, he's mighty to save. In Jonah, he's our great foreign missionary. In Micah, he's the messenger of beautiful feet. In Nahum, he's the avenger of God's elect. In Habakkuk, he's God's evangelist crying, "Revive thy works in the midst of the years." In Zephaniah, he's our savior. In Haggai, he's the restorer of God's lost heritage. In Zechariah, he's the fountain opened up in the house of David for sin and uncleanliness. And in Malachi, he's the son of righteousness, rising with healing in his wings. In Matthew, he's the king of the Jews. In Mark, he's the servant. In Luke, he's the son of man, feeling what you feel. In John, he's the son of God. In Acts, he'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In Romans, he's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n 1 Corinthians, he is the rock, followed as Aaron. In 2 Corinthians, he is the triumphant one, giving victory. In Galatians, he is your liberty. He set you free. In Ephesians, he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In Philippians, he is your joy. In Colossians, he is your completeness. In 1 and 2 Thessalonians, he is your hope. In 1 Timothy, he is your faith. In 2 Timothy, he is your stability. In Philemon, he is your benefactor. In Titus, he is truth. In Hebrews, he is your perfection. In James, he is the power behind your faith. In 1 Peter, he is your example. In 2 Peter, he is your purity. In 1 John, he is your life. In 2 John, he is your pattern. In 3 John, he is your motivation. In Jude, he is the foundation of your faith. In Revelation, he is your coming king. He is the first and the last, beginning and the end. He is the keeper of creation, the creator of all. He's the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manager of all times. He always was, he always is, and he always will be. Unmoved, unchanged, undefeated, and never undone. He was bruised and brought healing. He was pierced and eased pain. He was persecuted and brought freedom. He was dead and brought life. He is risen and brings power. He reigns and brings peace. The world can't understand him. The armies can't defeat him. Schools can't explain him, and the leaders can't ignore him. Herod couldn't kill him. Pharisees couldn't confuse him. The people couldn't hold him. Nero couldn't crush him. Hitler couldn't silence him. The New Age can't replace him. And Oprah can't explain him away. He is life, love, longevity, and more. He is goodness, kindness, gentleness, and God. He is holy, righteous, mighty, powerful, pure. His ways are right. His word is eternal. His will is unchanging, and his mind is on me. He is my redeemer. He is my savior. He is my guide. He is my peace. He is my joy. He is my comfort. He is my Lord, and he rules my life.
11岁的男孩能够把整本圣经每一卷都背出来，而且每一卷圣经如何预表基督都讲出来。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位教会历史中被称为伟大的母亲，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叫苏珊娜。教会历史中三个公认最伟大的母亲，一个是玛利亚，第二个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叫莫妮卡，第三个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在这一年里面，海外校园每一个月播出一位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每一个月播出一个。那这是其中的一卷，各位有愿意的话可以到海外校园的橄榄社区，海外校园的橄榄社区，你可以找到教会历史中伟大的女性，然后这已经有播出第已经播出，现在是五月，已经播出五集了哈。各位可以去看前面那几集。那这一次我给各位看的就是五月的这一集哈，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
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 今中外贤妻良母传教士的典范。第五集，培养敬虔后代的苏珊娜·卫斯理。
苏珊娜·卫斯理这个名字在教会历史上并非众所皆知，但若提起他的两个儿子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就能引起许多共鸣了。苏珊娜的第十五个孩子约翰·卫斯理是著名的布道家、卫理公会的创立者，带领了英国福音信仰的大复兴。苏珊娜的第十八个孩子查理·卫斯理是杰出的圣诗作者，一生创作了数千首诗歌。苏珊娜1669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清教徒家庭，父亲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是家里2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受到父亲的影响，苏珊娜从小就常思考信仰的问题。在1689年，嫁给了圣公会的牧师萨姆尔·卫斯理，他们一共生育了19个孩子，然而只有9个顺利长大成人。面对孩子们陆续离世，以及丈夫不善理财导致物质生活的贫乏，苏珊娜对上帝没有任何埋怨，反而更坚定她对信仰的真诚。年轻时，苏珊娜就决定不要像周围的孩子花很多时间在游乐上，她要善用更多的时间读经和祷告。她即使在最忙碌的年岁里，依然从繁忙的家务与教育孩子的责任中，每天分别出2个小时的时间与神亲近，并且常年坚持不懈。他总是拿着圣经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上，把他的围裙罩在头上，形成一个类似会幕的样子。他的孩子只要看到这个信号，就知道要避开，让母亲能安静灵修祷告。苏珊娜就在这小小的会幕里花时间为丈夫、孩子代求，并且得到神话语的装备，在每天繁琐的家务中吸取重新得力的源泉。此外，苏珊娜不仅是一位慈母，也像一位严父。在她的家庭学校里，苏珊娜花费了很多的心思教导每个孩子。她在百忙中依然抽出时间，亲自为孩子写了3本属灵教科书，并且认真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他固定每周举行一次家庭礼拜，全家人一起读经祷告，以确定他的孩子们能够真正认识神，并在真理中成长。如此忙碌的他，甚至还抽出时间每周一次与一位孩子单独谈话，关心了解他们个别的需要。在管教中，苏珊娜特别重视培养孩子的顺服与品行，认为这是属灵生命的根基。她曾在日记中写道：
求主赐我恩典，使我能尽心看顾你所赐之孩子的灵魂，让我能把纯正信仰的原则深植在他们心中。
这样的信念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每一个孩子。当约翰·卫斯理长大后，要求母亲把教育孩子的理念和细节写下来，苏珊娜回答：
若不看清这个世界和荣华，你就不可能效法我的方法。很少有人愿意奉献20年宝贵的青春年华来教养儿女， 使他们的灵魂得救。
苏珊娜属灵生命的榜样，给她孩子们带来深刻的影响。她拥有非凡的意志和决断力，而她的儿子约翰·卫斯理似乎也继承了这样的人格特质，以至于能够成就伟大的信仰复兴运动。甚至在他年迈时，约翰·卫斯理还时常向母亲请教信仰上的建议。1735年，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受邀去美国乔治亚殖民地传道。约翰当时有点放不下年迈的母亲，但苏珊娜说，
若我有20个儿子，他们全都去服侍神，即使我再也见不到他们，我也心甘情愿。
1742年7月23日，苏珊娜平静地回到主的怀抱里。英国学者艾萨克·泰勒如此评论道：
苏珊娜·卫斯理是卫理公会之母，她的勇气、顺服、思想的深度、独立、自治与奉献的热心等，都在他儿子的品格和行为中清晰可见。
从物质方面来看，苏珊娜可说是艰苦贫困的，然而从属灵的角度衡量，她的一生实在是荣耀丰富的。她对儿女的影响以及所留下的属灵产业，为后来的基督教家庭教育带来了深远的祝福，这绝对是他多年来不懈怠的祷告与神同工所结出的果子。下面是默想和讨论。一，在这一集苏珊娜·卫斯理的故事中，最触动你的是哪一项？二，请从本集中归纳苏珊娜教养子女的方式，我们如何将这些方式应用到当今的处境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感谢你，你将圣经中许多的母亲像云彩一样来围绕着我们，主，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母亲，他们无私的付出，他们对我们的爱，我们永远的感谢。也感谢你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许多杰出的母亲，他们因为敬畏神，因为有神的同在，因此他们成为属灵的榜样。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母亲，每一位做父母亲的，主，让我们学习按照圣经的原则，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二代，主，让他们能够从小明白圣经，让他们能够把无畏之心存在心里面。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我们都有工作，我们有许多的责任，但求你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如何教导孩子，让他们能够单独的完全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我们都不完全，但我们求你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学习如何做人的父母亲，如何做属灵的父母亲。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